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国会议员致辞明慧王，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巴黎雪后的重逢，一名中国留学生五年间的心理转变，山东夫妇遭网判，律师指检方违反思想不入罪原则，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国会议员致辞明慧网。明慧之窗讯，2026年7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在发给明慧网的致辞中表示，在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再次承诺保护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27年来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维护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和传播真善人普世价值。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得到美国议员的跨党派支持，明慧编辑部表示由衷的感谢。美国参议员托德扬在给明慧网的致辞中说，美国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每个人都享有与生俱来的尊严，以及按照自己良知生活的自由。这些价值观，包括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一直指导着我在参议院的工作。其中包括我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以及推动因侵犯人权对中国共产党追究责任。国会必须继续揭露并制裁那些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对受到中国共产党针对的人士加强保护，并确保中共不能在美国本土恐吓那些行使自由的人。美国的核心价值正处于关键时刻，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任何外国威权政权都不应或许在美国领土上破坏我们宪法所保障自由的原则。美国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在给明慧网的致辞中说，我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作战，保护美国的基本自由，这当然包括人们无需担心遭受迫害而行使宗教信仰。在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也再次承诺维护开国元勋们所设想的各项自由。我很自豪能够共同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并且今天以及今后每一天都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反对中共的迫害。
唐廷顿海滩，美国最大独立日游行，欢庆美国建国250周年。明慧之窗讯，2026年7月4日周六，美国各地纷纷举办庆祝活动，共庆美国250岁生日。尽管美东气温高达华氏102度，摄氏 38.9 度，为了民众健康，包括花车游行在内的部分大型活动临时取消，美国首都依然举行了军队游行、蓝鹰飞行表演、总统演讲、大型露天音乐会、烟花大会、无人机表演等充满历史感、荣誉感和科技感的丰富庆祝活动。美国是先建立了军队后成立的国家，开国先贤乔治华盛顿的平民军队直至死地而后生，为美国人赢得了自由，才有了独立自治的美国和美国人民。在两次世界大战、反共产主义扩张的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中，美国军队也都表现突出，因此军队在美国首都的250周年庆典中占据了极为荣耀的地位。7月3日至8日，在纽约和新泽西港举办了海空阅兵大典， 副总统万斯亲临现场演讲。7月4日出华府安，还有很多精彩庆祝，例如南达科他州总统山的国庆烟花秀，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夜间大型光雕，和冲浪圣地亨廷顿海滩市的大型游行。在亨廷顿海滩，数十万观众汇聚街头，观看美国西部最大的独立日游行。放眼望去，美国国旗迎风飘扬，一眼望不到尽头。人们挥舞着国旗，祝福美国，也表达着对自由的珍惜与感恩。特别是当身着古字兵将服饰的法轮大法天规乐团亮相时，气势磅礴的队伍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1776年7月4日通过的美国独立宣言，不仅标志着美国的诞生，也奠定了天赋人权的美国价值，其中包括极为重要的信仰自由。当地老居民雪莉表示，很高兴每一年都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我尤其喜欢花车上的标语天佑美国。他说，真善人理念非常好，这都是普世的价值。代表加州第36区的州参议员莫里克兰共和党对法轮功学员捍卫信仰的努力表示支持。他认为，信仰自由是每个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容侵犯。他说，宗教信仰自由、宪法赋予的权利以及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自由，这才是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斯特里克兰参议员说，身为美国人，我们十分自豪，也很珍惜拥有的自由与权利。最后他说，祝美国250岁生日快乐。在纽约港，20多个国家的船员驾驶的船只身着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制服，以船只游行的方式向美国250岁生日致敬。东京的夜空在这一天也推出大型烟花表演，并用无人机结合烟花表演，在夜空中排出了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画面，向美国致敬。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7月4号，受席卷美国东部的极端热浪影响，华盛顿特区气温高达102华氏度，包括花车游行在内的部分大型庆祝活动临时宣布取消。应邀参加游行的近2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仍冒着酷暑在国会山附近现场表演，受到来自全美各地游客的欢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戴安娜说，我觉得太棒了，虽然游行被取消了，但他们还能来到这里为我们表演，这真的太好了，这很美妙。他表示，乐团的演奏让我感到非常快乐欣喜，这真的太好了。当听说天国乐团成员中有些人因信仰真善人而遭受中共的迫害，戴安娜说，太遗憾了，这令人难过。戴安娜认为，美国经历了250年的历程，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美国的自由。他说，美国绝对欢迎他们。
9月4日，旧金山湾区的红木城举行了北加州最大的国庆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受到主办方、市长、议员和观众的欢迎。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现在经过的是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真善人，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老少皆宜，完全免费。修炼法轮功能促进身心健康，能给人带来祥和的能量。感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游行，很高兴看到你们。他们的横幅上写着，世界需要真善人，我们绝对需要，这是非常美好的横幅。他们练功时非常平和，我不想出一点声音干扰到他们。红木城市长埃尔莫·马丁内斯·塞瓦略斯在游行现场欢迎法轮功参加独立日游行，他对法轮功学员的积极参与表达了强烈的支持与赞赏。他表示，法轮功团体展现的正是城市活力的缩影。他说，这正是我们所引以为傲的，我们社区的多元化在今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加州参议员乔什·贝克尔表示，他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参加今天的游行。他说，我刚才路过时看到你们的花车了，我们非常高兴能看到如此多元的社区团体，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游行，有很多来自各个团体的杰出代表，所以很高兴你们的参与。谈到法轮功的真善人，贝克尔参议员说，大家都喜欢，我当然喜欢真，喜欢善，还有忍，我相信大家都喜欢这些，对吧？ 这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价值观。
大芝加哥地区的埃文斯顿市每年举行盛大的独立日游行，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法轮大法修炼团体自2001年开始年年参与，并持续赢得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横幅和花车上展示的真善人理念引发了很多共鸣，许多人接过真相资料，不少观众纷纷向队伍高喊谢谢你们。玛丽·罗辛斯基和家人都被法轮功学院的花车吸引，他赞叹道，法轮功学院的花车每次都让我惊艳，当今世界纷繁混乱，真善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原则，我非常认同这些价值观，这真的太棒了。
7月4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德州休斯敦、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休斯敦卫星城乌德兰举办的南线独立日游行，与社区民众共同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观众大卫在数年前就知道法轮功，他表示，我每年独立日游行都会看见法轮功。他说，真善人与美国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大卫表示自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朋友，平时也相当关注中国的议题，无论是六四天安门镇压，还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他都知道真相。这次又见到法轮功，他认为法轮功的游行队伍非常整齐，学员们形象也非常美好。他赞叹道，你们的音乐和服装很漂亮。
7月1号是加拿大国庆日，加拿大各个城市都在这一天举办活动，庆祝第159周年国庆。当天，由多伦多法轮功学院组成的天国乐团和集体练功方阵应邀参加了位于安大略省的奥罗拉市的大游行。法轮功学院的方阵为人们送来了美好与祥和，所到之处都收到观众的热烈掌声。
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大游行于7月3日上午9点正式开始，拉开了地球上最盛大的户外活动卡尔加里牛仔节的帷幕。代表华人社区的法轮功队伍以天国乐团领头，多达百人的队伍气势恢宏，蓝白色唐朝乐服清新雅致。今年全新设计组建的花车，以亚省标志性广袤麦田衬托着绵延的落基山脉，蔚蓝的天空中天龙飞舞，莲花绽放，转法轮英文书形模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走在最后的是身着黄色绸装的腰鼓队，给观众带来明快铿锵的鼓声。从澳大利亚远道而来的格拉姆·哈德森说，游行队伍非常精彩，真善人理念很好，对每个人都有益，花车上的仙女真的太棒了，让我感到内心平静，非常平静，后面的腰鼓表演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百看不厌。
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不为人知的故事》6月16号在布拉格爱迪生电影中心举行捷克首映式。这部影片是首部聚焦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的纪录片，揭示了神韵因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华传统文化而面临的挑战。布拉格众多文化艺术界人士出席了首映式及随后的座谈会，座谈会嘉宾包括捷克前文化部长丹尼尔·赫尔曼和这部纪录片的主要人物神韵领舞演员黄景周。赫尔曼赞扬神韵艺术家令人钦佩的毅力，他们在艰难的逆境中依然坚定信念，并以精湛的艺术传播正能量。他还分享了自己朋友的一段亲身经历，这位朋友因赞助神韵而受到中共当局的威胁。他说，我的朋友当时告诉他们，恰恰相反，他认为支持神韵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方回应说，如果继续支持神韵，他在中国的生意就完了。赫尔曼在2016年担任文化部长期间，曾在电视采访中给予神韵演出生动的评论。他多次观看演出，赫尔曼表示，他非常清楚中共为何如此不遗余力地干扰神韵，因为神韵强调精神信仰。
瑞典论坛周是一年一度的大型传统官民互动活动，也是法轮功学员向瑞典各界讲述真相的重要时机。6月22日至26日，瑞典论坛周活动在哥特兰省首府维斯比举行。瑞典各党派议员政要、工商界人士、媒体、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汇聚在维斯比这座中世纪古城。 围绕当前各类社会议题举办研讨会、辩论会和政治演讲等活动。与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以多种形式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等罪行，再次获得瑞典政要及各界民众的关注和支持。瑞典国会议员、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大卫·约瑟夫松对学员说：“你们到这里来参与论坛周很重要，你们让更多人了解的事情非常重要，并且提醒大众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件事绝不能被遗忘。而且我相信所有参加论坛周的人都能看到法轮功，借此被提醒并铭记于心，再次意识到中共政权的残暴。为更广泛地向瑞典民众传播真相，法轮功学员不仅在维斯比中心广场真相展位前举办各种活动，还通过举办有关中共问题的研讨会、放映真相电影等形式，向瑞典各界人士及广大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国会议员尼玛·格拉姆·阿里·普尔参加研讨会后表示，这次讨论的议题非常重要。他还介绍自己多次在瑞典议会提出有关制止活摘器官的动议案。他说：“我多次提出这个议题，是因为绝不能容忍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这种事情绝不能发生。一旦发生，国际社会必须做出反应，特别是民主国家。我们绝不能抛弃那些遭受这些骇人听闻侵犯的人们。”
每年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英国柴郡古斯特雷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古斯特雷玫瑰节。6月27号，玫瑰节再次热闹登场。受邀参加活动的英国法轮大法学员腰鼓队以整齐明快的鼓声和亮丽的金黄色服装，成为游行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居民纷纷鼓掌挥手致意。
6月27日，欧洲多国法轮功学员在意大利罗马华人商业区的维托利奥广场集会，宴释功法，征集签名，让更多人知晓法轮功，共同反迫害。罗马市议员、罗马第12市政区议会副主席、意大利力量党罗马分部副主席彼得兰杰洛·马萨罗在集会上发言，并表示他将一如过去的16年继续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反迫害。他说：“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知晓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精神和身体上遭到的暴力折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此做些什么，哪怕微不足道，来提高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他表示：“我无法容忍不公正，我无法容忍少数群体遭受暴力和虐待。自由的首要意义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由地做自己，表达自己。我会为此而努力一生，即使不再从政，我也不在乎。”当天活动中，欧洲圣公会教区主教路易斯·米格尔·佩雷亚·卡斯特里翁和意大利人权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斯坦格也到场发言支持法轮功学员，并同样表明会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中共迫害。卡斯特里翁主教在谈到法轮功真善人的准则时表示：“这些是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应该倡导他们，即使我们知道可能会遭到迫害。”在他看来，法轮大法的苦难与早期基督徒遭到的迫害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的力量在于知道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传递着正确的讯息，尤其是我们必须坚持，永不放弃。他还说，我们必须勇敢地继续前行，我们有责任为那些今天无法发声的人发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做真实的自己，成为那些无法说话和今天无法在这里的人们的身体和灵魂。他表示，我们在这些仍然受到迫害的兄弟的牺牲和殉道中获得了巨大的遗产，这个讯息我们必须传递给新一代。
6月28号，罗马历史街区至帝国广场大道回响着洪亮动听的音乐，随之而来的是写有“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的一条条横幅，富有中国特色的舞龙舞狮及腰鼓表演。队伍中蓝色和金色的着装以及游行队伍呈现的平和，都让众多路人纷纷在烈日下驻足，拿出手机摄影留念。伊丽莎白就住在此次游行路线的附近，经常看到各种游行。她认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规模很大，很有力量。她曾经听说过法轮大法，也很认同真善人。她说，这些价值观应该很受欢迎，如果能成为人们普遍的日常就太好了。
6月26日至27日，尽管天气酷热难耐， 瑞士法轮大法学院依然坚持参加了2026年五大洲文化节，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许多参观者对法轮大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希望进一步学习。许多孩子也被展位吸引，他们收到了印有真善人字样的小礼物，有些孩子还与学员一起练习第五套功法打坐。还有一些人了解到法轮大法学员27年来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事实后深感震惊，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反迫害。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6月20号在布拉索夫设立展会，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达纳泽韦代是一位化学家，他们一家和许多人了解到法轮大法真善人的原则，以及学员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遵循这些原则时表示认同。他们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达纳表示，如果大家都能遵循这些价值观，社会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人们会更加平静，更加积极，更乐于付出，也更富有同情心。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遵循这些原则，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人们也会更加关心身边的人。他认为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影响到所有人。他说，我觉得这就像一场针对全人类的战争，我为法轮大法学员感到难过，我与他们站在一起。他的丈夫保罗泽韦代则表示，真善人应该在全世界践行。他说，如果所有国家都能够遵循这三个原则，整个社会都会发生改变。
印度的法轮大法学员一直深入印度的偏远地区，向那里的居民介绍法轮大法，把真善人的美好传递给那些渴望了解法轮大法的人们。2026年5月起，一位印度法轮大法学员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印度那加兰邦的首府科西马及另外两个主要城镇科诺马和莫菲克琼，向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大法。教师和校长们对法轮大法学员为学生传递积极正向的道德价值观表示由衷的感谢。一位校长说，学生们满怀热情，积极参与，并在课程中受到深深的启迪。这种平静而引人入胜的传授方式，让真善人的原则变得通俗易懂且意义非凡。修炼后，学生们更加精神焕发，充满活力。在当今科技日益越新的时代，这种修炼方法与内心的平静和身体的健康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为您播送一篇名讳文章，巴黎雪后的重逢，一名中国留学生五年间的心理转变。
请听名讳交流文章，题目是巴黎雪后的重逢，一名中国留学生五年间的心理转变。作者一名旅法志愿者，文章发表于名讳网2026年4月21日。法国巴黎，在一个大雪初霁的日子里，一位大约30岁左右中国人面孔的男青年笑呵呵的大步向我走来。他对我说，我就是为这事来向您道歉的。2026年元旦刚过，两三天前还多地交通堵塞，今天白雪融化成河流，行人小心翼翼地踏着雪水走路，避免滑倒。我不知道的是，为了这一声道歉，他在心里已经酝酿了五年。巴黎的春天商城拥有巴黎第二百货公司的口碑，拥有150年的历史，也是我为中国游客讲真相的景点之一。在这座商城的街角，由于游客不多，我讲完了几个游客，站了一小会儿，看见这位年轻人迎面走来，就想迎上去为他讲真相，不料他却主动对我开口了，阿姨，您肯定不认识我，可我看您非常眼熟，因为我俩接触过几次了。我没有印象，问他是否认错人了，年轻人肯定地回答，阿姨，没认错，我明后天就要离开巴黎了， 去别的省城工作，很远的，很难有机会再来。今天来就是要向阿姨道歉，我以前太不礼貌了，请阿姨原谅。以下是这位年轻人的自述，记录了他与我这五年间的几次相遇。一、初遇，误解与掉在地上的报纸。五年前，我从中国一个大城市来法国留学。有一天，我走在春天商城，看到你们挂着“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还有展板和音响。乍一看到中国字，我感到很新奇，马上走上前观看，一看原来是法轮功的。法轮功，在我念小学和初中时，学校老师给我们灌输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不想看。这时，您递给我一份真相报纸，让我看看，了解了解。我接过来瞅了一眼，没好气地想塞回到你手上，可是没塞好，报纸掉地上了，我也没在意，急匆匆地走了。打那儿以后，只要我从那边走，基本上能看到你，可我都是绕着躲过你们走过去的。一次，我又走到这地方了，又是阿姨您向我打招呼。年轻人，你好，是从中国来的吧？来留学的还是来旅游的？我心想，又是你，就随意地哼了一句，有事吗？您说，是的，想跟您聊几句，别看都是中国人，在中国很难见面，在法国我们见面了，很有缘啊。当时的我心里对法轮功有反感，就挥手说了一句，无聊，没意思，然后甩手走了。这两次我对阿姨的态度不好，却没有半点歉意，更毫无自责。二、转机，炎黄子孙不当马列子孙。男青年接着说，之后有几次我走到这里，看到阿姨和几个中国游客聊得很开心，还看到过几次阿姨和游客手拉手的谈笑风生，还在拍照，有时还看到阿姨给一群人在讲，我心里略有一点歉意了。阿姨问我，在国内听没听说有三退保平安的？我说没听到。阿姨说，就是小时候上学戴过红领巾，入团入党，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党贡献生命。我回答，是有这事。那天阿姨讲的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是阿姨告诉我，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搞出来的，马克思是德国撒旦邪教徒，我们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应该为自己奋斗，为祖国奋斗，我们不是马列子孙，你为他奋斗就是他的一份子，所以要退出来。这些真相让我很震惊，很激动，原来如此，从来没听说过马克思还是撒旦邪教徒。我同意了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阿姨给我起了声明退出用的名字。当时阿姨还送我一本《九评共产党》的书，我回去看了两遍，由此我知道原来我们背叛了自己的老祖宗，认希莱幽灵和马克思这个撒旦教徒为崇拜者了。中共就是邪教组织，他杀害了大批中国的精英，毁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三年病毒大疫情，这场灾难是中共放出来造成的，中共拿世人为草芥、为奴隶，任意宰割。阿姨，我很庆幸自己能出国留学，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在中国听不到真相，中共宣传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谎言。听了男青年的这番话，我也很动容。 三、解惑，你们有报酬吗？年轻人接着跟我说，阿姨，自从我退出团队那天起，我每天走到这儿都会不自觉地用眼睛扫一圈这里，就想看看法轮功阿姨，特别是中国人多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阿姨您在人群里。他问，以我的观察，好像跟您在一起给中国人讲真相的不是您一个人，还有几位。我说，是的，你观察得很对。他说，阿姨，我想冒昧地问一下，我在这里已有5年时间，这5年里看到阿姨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很不容易。我想，就我本人吧，开始见到您都那样的态度，对法轮功不理解，无理性地对待您，这样的人肯定会大有人在。您没有怨言，也不生气，很平静地对待这一切。请问阿姨，究竟你们这是为什么？有报酬吗？他还问，是否用奖的数量、名额发奖金啊？不然谁会这样付出啊？我说，年轻人，不用说远，就说我自己，每天我都到这里来，这你知道，其他的什么都不讲。我每个月光买地铁票就要花90多欧元，这是我情愿自己掏腰包。男青年听后似乎心里一震，眼里露出惊讶。我接着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功学员就是遵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是江泽民害怕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在99年7月20日开始铺天盖地地迫害法轮功，抓捕、抄家、酷刑、判刑、打死、打残，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是邪恶的魔鬼，他一言堂用谎言诽谤法轮功，抹黑法轮功，所以中国的小孩才会对法轮功有负面印象。我进一步为他讲解，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要灭中共，凡是你举着拳头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邪党贡献生命，那就是中共的一份子，天灭中共你就在其中。所以我们的师父告诉弟子们，要救度善良的中国人，这是大法弟子来到世间救人的使命，我们才自愿的，不畏强暴，不畏打压，出来讲真相，劝人退出中共邪恶组织。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保平安，又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劳教、关押、判刑，大法弟子仍不屈服，不退缩，一如既往地讲真相救人。我们没有报酬，没有人给钱，就凭着良心来救人，救的人越多越好。现在已有4亿5000多万人退出党团队组织，神都在看，是神在把握呢。四、道别。明慧网转法轮，我记住了。男青年说，阿姨，听你这一讲，我太激动了，今天路这么不好走，我一定要来见一见阿姨，我知道阿姨肯定会来的。男青年又说，再一个就想把我心里不明白的事探讨一下，现在好了，我全明白了，法轮功太了不起了，听你讲这些，我很震撼。法轮功是在苦中修，难中救人。我想，如果能把法轮功所做的、所经历的事迹写出来，那真是一本完美、漂亮、无可比拟的圆满剧本。这是一本很辉煌的杰作啊，可世代流传。我说，谢谢年轻人的感慨，让我激动地流泪了。阿姨跟你说句心里话，你在国外可以自由上网，建议你上明慧网， 找一本大法弟子必看必读的书《转法轮》看一看，你会受益无穷。也别忘了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免去灾难保平安。男青年对我行个大礼，谢谢阿姨，明慧网转法轮我记住了。白雪融化成河流，这位留学生对法轮功先入为主的误解也随之冰雪消融了。就这样，在那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各自怀着晴朗的心情挥手告别。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山东夫妇遭网判，律师指检方违反思想不入罪原则。明慧之创讯，山东省临沂市法轮功学员肖玉军、张爱梅夫妇近日遭法院重判。辩护律师指出，本案从警方搜查、扣押物品到取证程序均涉违法，检方的指控也违反法不溯及既往、思想不入罪等基本法律原则。2026年6月22日，沂南县法院非法判处肖玉军5年6个月，张爱梅4年6个月，各处罚金50000元及40000元，两人已提出上诉。案情具体经过，本案始于2025年7月22日，当天中午，肖玉军刚干完活，正在床上休息，三名未穿警服的便衣警察未敲门便闯入屋内，警方未出示警官证，也未佩戴录音录像设备，仅将所谓搜查证在肖玉军面前匆匆晃过，随即将他强行带走。随后警察返回，将张爱梅绑架并抄家，当时家中仅张爱梅一人，警察带走物品时未让她当场签字或按手印，而是事后在派出所强行按手印。之后肖玉军被非法关押在蒙阴县看守所，张爱梅被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庭审辩护重点，2026年1月13日及5月13日，本案两度在沂南县法院非法开庭。庭审中，律师针对公诉人的指控逐条提出无罪辩护。一、法不溯及既往，检方以1997年加入法轮功作为指控，但当时法轮功完全合法，政府还公开鼓励民众修炼。二、思想不入罪，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思想不能视为犯罪证据。三、物证存在瑕疵，扣押物品数量不清，所谓宣传单页为陈旧品，无现实宣传必要，且扣押物品未经过肖玉军签字确认。四、指控证据不足，检方指控情节严重，却未能提出任何证据支持其指控。肖玉军也在庭上表示，2005年公安部全国调查认证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两高司法解释未通过人大，不属于立法。国务院新闻出版署2011年50号文件明确法轮功书籍合法。程序违法争议，律师指出，本案线索仅来自2024年8月沂南县公安局工贸副的举报，检察院即据此立案，警方随后实施抓捕抄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作为刑事案件起诉。律师并表示，警察搜查扣押物品及鉴定程序都有违法情形，其两名证人龚茂富、张玉芝均未出庭作证，其中张玉芝的证言仅为复印件，不具法律效力。本案相关公检法人员，沂南法院审判长赵成新 0539-322-1012， 沂南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孟庆秀检察官 0539-301-918， 相关参与迫害的单位人员信息如下。沂南县检察院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奥克马大道中段邮编276300，电话0539-301-966 0539-301-929，检察长王红松，起诉检察官刘兰琪，起诉检察官助于方文。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临沂市法轮功学员季中盛、徐玉珍于去年5月12号被警察绑架， 随后被非法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勾线。今年1月23号，他们与法轮功学员吕文忠一同遭岚山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季仲胜被非法判刑10年，徐玉珍被枉判8年，吕文忠被枉判2年。三人均提出上诉，但岚山区法院二审未开庭，直接维持原冤判。今年5月下旬，三位法轮功学员已被分别投入山东省监狱和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季忠胜，原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已退休。他曾在潜艇部队服役16年，因环境艰苦，患上白细胞减少症、胃病、关节炎、血色素低、抵抗力极差等多种疾病，常年住院，离不开药物。1996年4月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所有疾病奇迹般痊愈。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季忠胜因坚持真善人信仰，长期遭骚扰、非法抄家、关押、酷刑折磨，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
河南洛阳市牡丹妇产医院医生、53岁的法轮功学员韩建英女士，于2026年3月被建西区法院以荒诞理由非法判刑6年，所谓理由竟是她在2年内曾受过行政处罚。韩建英随即上诉，但洛阳中级法院近日二审裁定维持原判。2024年8月初，因使用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纸币，韩建英被建西区公安分局四名警察闯入他家抄家，并将他绑架到公安分局审问。2025年9月初，他再次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并关押在看守所，被建西区公安分局构陷至建西区检察院。
陕西宝鸡市岐山县法轮功学员刘慧霞被绑架、关押和构陷两年多，被岐山县法院枉判5年2个月。今年6月24号，他被从宝鸡看守所转押至陕西省女子监狱。2024年5月22号上午，刘慧霞在岐山县恒利花园的家中被警察绑架，先被非法关押在岐山县看守所，后被转押至眉山县看守所，之后又被关押在扶风县看守所。
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林金丽，2026年6月24日被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法院枉判3年6个月，并被勒索罚金1万元。扬州公安以两条手机蓝牙短信及一部手机为名，捏造所谓证据，构陷林金丽，最终导致这起严重的冤案。2025年8月10日，他与女儿在扬州市旅游时遭警察绑架，被关押在扬州看守所至今。
江西南昌市高新区马丘镇72岁的法轮功学员熊翠环，2024年12月7号向高中生赠送真相书签，希望学生们了解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5年1月6号遭马丘镇国保与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绑架，由于他当时身体不适被取保候审。去年11月5号国保大队警察将构陷熊翠环的所谓材料送至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推动进一步迫害程序。今年6月5号上午10点，南昌市西湖区法院对熊翠环非法开庭，对他枉判3年2个月，并勒索罚款7000元。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法轮功学员顾福宝被秘密非法判刑1年10个月，目前已被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5月18日，家属前往探望却被拒绝。呼兰监狱以修建为由，将会见时间推迟到2个月后的7月18日。顾福宝2025年7月15日在南岗区马瑞街附近的小区向人们赠送法轮大法真相材料时，被附近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被关押南岗区看守所，后转押至道里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关押构陷。
山东临沂市莒南县67岁的退休女教师万旭新，于2024年10月遭绑架抄家，随后被关押在洗脑班，并持续受到警察陷害。今年5月9号又被临沭县检察院非法传唤，6月15号与23号两次被临沭县法院非法开庭，最终被枉判一年，罚金5000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回忆早期上明慧网的经历，原文发表于3年前，2023年6月28号。明慧之窗讯，时值明慧网成立27周年。3年前，一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也是在6月21日这个明慧网成立的时间点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明慧网是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办明慧网？明慧网至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是怎样的存在？下面是这位学员的分享。首先，值明慧网成立24周年之际，向明慧网及所有参与的同修致以最真挚的祝贺和感谢。截止今天，明慧网陪伴我已经走过22个年头了。从当年初出茅庐的莘莘学子，到今天年近半百的社会精英，22年的修炼路上，我从未离开过明慧网的陪伴和帮助。第一次上明慧网大概是在2002年的4月份，当时我在北京工作。记得那天，我的领导收到一封法轮大法真相信，信中有教如何上明慧网的方法。我把领导的信要过来，晚上下班等同事们走完后，独自在办公室按照这个方法上网。那时公司用的电话线上网也没有自由门和无界软件，破网方法是手动在网上搜索一些匿名的国外代理服务器，然后把这个代理服务器输到 IE 浏览器的代理网址里。我记得自己一遍一遍地输入不同的代理服务器，反复的试，大概有2个多小时吧，终于打开了明慧网界面。第一眼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我一直在明慧网上浏览到很晚，直到末班车快要开了，才满心不舍地关掉明慧网下班回家。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等同事们走完后，我第一时间就是上明慧网，周末也一天不落地去办公室上明慧网，每天及时看到明慧网发布的来自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消息，成为我的必修课。这些消息使我知道，我们大陆的同修并不孤单，不管国内的迫害形势多么邪恶，不管我们的处境多么艰难，在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外大法弟子在为我们奔走呼吁，在减轻我们的迫害，还有许许多多各国的政府在为我们发声，要求中共邪党停止迫害法轮大法。而在国内，还有更多的大法弟子不畏邪恶的打压，再以各种形式为法轮大法鸣冤，为大法师父鸣冤，再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遍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有一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对被迫害的夫妻同修家人需要照顾，问有没有附近的大法弟子可以帮助。我注意到这个地方离我很近，就给明慧网写了一封信，说我可以帮助照顾。很快我收到了明慧同修的回信，同修在信中问我怎么样，要我注意安全，语言中满是关心和爱护。那时我是一个人修的，在我刚刚修炼3-4个月，对大法还没有深刻认识的时候，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了，加上这期间结婚、写论文、毕业、分配工作、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被开除公职、离婚，又到处打工，生活中常是颠沛流离，以至于当时我身边没有一个同修。所以当收到明慧同修回信的时候，那个心情是难以描述的高兴、激动，无比珍惜同修的寥寥数语。也许出于安全的考虑，明慧同修并没有要我帮助那对受磨难的同修的家人，但是我却因此与明慧同修建立了20多年的持续联系。不管这期间我的境遇如何，我与明慧网从未分开过， 与明慧同修的心也从未分开过。当时的北京城邪恶恐怖到极点，白天黑夜满大街警车拉着警笛呼啸乱窜。那时我每天晚上上明慧网，直到最后一班车要开时才离开办公室。按说北京四五月份的天气并不冷，暖风习习，但每晚只要离开办公室走到外边，浑身包括牙齿都会不自觉地打颤，就像在寒冬中穿得太少控制不住的那种打颤。我坚持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同修在面对邪恶迫害时如何正念正行，信师信法走过磨难，看磨难中大法创造的无数神迹，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促进，也逐渐使我相信了神佛及佛法神通的真实存在，破除了无神论的思维观念。在明慧网同修们交流文章的促进下，我也于2003年开始背转法轮及其他大法书籍，这一背就是二十多年。明慧网也会刊登一些新的上网方法，也有指导如何制作真相光盘、真相资料的技术文章。在这过程中，我学会了越来越多的上网方法，直到后来有了自由门、无界。22年中，无论中共邪党怎样封锁，只要我具备上网条件，他从未封过我上明慧网。几个月后，我买了电脑，学会了制作光盘、真相资料。在晚上，我也和其他同修一样，把真相资料散发到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和其他同修一样，我也把自己的修炼体会以及大陆的一些消息发给明慧网，与全世界同修交流，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大陆的真实情况。回忆当初，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共同精进，共同走完师尊安排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关于吉林女子监狱的迫害手段一文的一点感想，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6日。在近半年多的时间，明慧网发表了多篇关于吉林省女子监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最近的一篇是吉林省女子监狱的转化迫害手段与典型案例。我看了这些迫害事实，为这么多同修遭受中共迫害感到十分痛心。我问过几名同修是否看过这些文章，回答差不多都是看了一眼，或者说看了标题，内容没看。我问的同修中有协调同修，也有面对面劝三退的同修，也就是说都是比较精进的同修吧。当然可能是这些同修一时没有注意，也可能是这些同修比较忙的原因，但是说心里话，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内心是有想法的。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麻木。被迫害过的同修都知道，被中共非法关押时是什么情况，多想知道外面的消息，多想得到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啊。那么我们吉林省各地区的同修，我们可不可以在本地区协商一下，怎么样正念解体吉林女子监狱八监区这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有好的经验互相借鉴一下。我们全省同修如果能够同时发正念，那就更有利了。正法到了今天，是不是早就应该把它解体掉，不允许它继续猖獗下去，不允许这个邪恶黑窝继续迫害大法弟子。还有那几个以黛玉为首的做包家的人，是不是可以在他们的家乡亲戚邻里之间曝光他们的恶行，同时讲清真相，制止他们行恶，这也是在挽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其实他们的行恶一定是狱警指使的，据说八监区的狱警都是新来的年轻的， 有什么好办法给他们讲清真相，挽救他们窒息邪恶。看看那个黛玉的恶行，所有不转化的学员最终都会被送到八监区007室。监舍长黛玉外号大马牙子，极其阴毒，他最恶劣的手段是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塞进学员裤子里，伴随肮脏的辱骂，逼迫学员精神崩溃。因为法轮功学员都无比尊敬救度他们的法轮功创始人，无比珍惜法轮大法，被送到007室的学员 99% 被迫转化。摘自吉林省女子监狱的转化迫害手段与典型案例，邪恶因素残酷的迫害大法弟子，就是要毁掉大法弟子，旁观就是纵容。也许这个说法有点偏差，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麻木状态，不能有同修被关进监狱就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想法，渐渐地把他们淡忘了，从而放纵了邪恶的迫害。我们应该主动地去解体这些黑窝，不能漠视这些邪恶的存在，放任他们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在世间救人是创世主赋予的权利，怎么能任由邪恶因素随意迫害呢？旧势力安排的这种利用监狱的迫害来考验修炼人的机制早就应该解体了。监狱是改造犯人的地方，不是迫害好人的地方，更不是迫害大法修炼者的地方。同时，公检法系统里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员犯下的罪恶将无法偿还。邪恶因素指使公检法人员参与迫害是拉他们做陪葬，而我们是要救度他们。所以解体监狱迫害大法弟子这种邪恶的安排是刻不容缓的。吉林市、四平市、公主岭市都有迫害大法弟子的监狱黑窝，长春是大法传出的圣地，我们不能再允许邪恶在这片土地上继续逞凶。同修们，让我们配合好吧，这么多大法弟子，只要配合好，一定能解体邪恶的。认识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予以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